这首诗歌大本466，你们若是参加了邝弟兄的安息的纪念聚会，上周六的时候，无论你是线上或是线下，在我末了的一点简短的话里，我是引用了第五节。这首诗歌是我们所不熟知的诗歌里面的一首，因此，我们在我们的信息里也不太提到它。我会唱，但是不会那么经常的唱。我们许多人知道的是英文的635首，它是大本465，现在莫斯葡萄。事实上，在我们的研读里，这首诗歌是先被写成英文的，是大本465说到葡萄的一生的事。这首诗歌是满了诗意的，它是用到那个比喻，葡萄的比喻，来描述一种的在十字架上的生命，并且结出果实。它乃是借着那个葡萄树的受苦，最终是有那个香甜的那个葡萄汁涌流出来，得着的是一种的满足。倪弟兄是有一个蛮有诗意的翻译，倪弟兄的中文的造诣极高，他也在他的执事里，应该是他的执事在40年代的末了恢复的时候，他说到这首诗歌。在那个时间，我不愿意说他是被赶逐了，但是他是被摆在一边了。在那段时间，有6年之久的时间，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当他恢复他的职事的时候，这首诗歌摸着了许多的人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推荐这首诗歌，但李弟兄知道说这是关乎他自己的一首诗歌。他并没有写这首诗歌，但是这首诗歌所说到的乃是他自己的经历，也是李弟兄自己的经历，就是在召会的时代，这首诗歌是说到那些爱主的人，他们拣选这条道路跟随他们的主，这条道路乃是否认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也是撇弃自己的魂生命，丢掉自己的魂生命，以致他们能够达到他们的主所在的地方。的确，在那里是有死而复活的经历。在主那里， 还有升天，还有德容，但是那都是借着十字架，十字架上的受苦，以至于带来这个神圣的生命，并且这个神圣的生命要结出果实来。在那一日上周的时候，我说到说，一粒子粒，那是约翰福音十二章，一粒子粒落在地里死了，若是他没有死，他还是一粒，他仍旧是粒，若是死了，还有我在那里说到有三柱的经节，若是他死了，他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当然这是说到主是说到他自己，不仅仅如此，主也说到那些这样跟从十字架道路，走十字架道路的人，他们会经历同样的事。那里有千千万万的果子在这条道路上被结出来，在这个时期，在这个时候，包括你和我都是这条道路的果子。因着有些人他们死了，有些基督徒他们不爱他们自己，他们落在地里死了。这里有一个人，就是何寿恩教士，那是尼弟兄的导师，在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他的导师。他来到中国，在那里没有工作的，没有差会的扶持，没有什么依靠，他就落在地里死了。他就是在中国过世的。今天他的墓地是，他是葬在一个你所根本不知道的地方，你都找不到他的骨灰，他的，对。但是借着这一粒麦子死了，他是结出了尼弟兄这样的果子，尼弟兄自己也跟随何寿恩教士的道路，那乃是背起十字架，并且也死了。借着他的死之中，不仅仅是他的魂生命死了，至终他的身体也死了。在二十年之后，二十年的下监，并且是残忍的对受虐待的这样的过程里，当他的亲人来取走他的遗骸的时候，他的骨灰有的时候我都会说，谁知道这是谁的骨灰呢？但是那就是他们所得到的。这个人他看见了太多，他写下了太多，他说出了太多，他改变了历史的道路，他带下了一种的启示的意象。这个启示的意象呢，是借着第一世纪的使徒们所带下的。他就如此这样的离开了。 因着他这样的奉献，我们今天许多的人受了帮助，受了扶持，受了顾惜，受了牧养，千千万万的人，你和我，我绝对可以见证说，若不是这执事的帮助，我今天不会在这里。顺便说，我不知道我有否说过这首中文的大本四六五，这是一个有16节的长诗歌。我相信最初的英文的版本有14节，后面的2节是尼弟兄自己加上去的。李弟兄实在被这首诗歌摸着，他就又修改了他把这首诗歌，当他们末了在1950年在香港最后一次交通的时候，他把这首诗歌修改过的版本带到尼弟兄面前。也许那个时候就是他加上了后面的几节。若是你唱这首诗歌没有后面的2节，这首诗歌好像是没有一个完结的。也许你没有时间今天，但是我推荐你说你要一节一节的唱这首诗歌，你要去默想，你要去祷告。若是你没有时间，你至少我说你要有八节，要去唱八节，一节、三节、六节、八节、十节、十三节，还有末后末了的2节，15、16节。我选出来了一半。若是你没有时间的话，当然你有时间最好把整首的诗歌都唱过。刚才的这首466首第5节，它是一个465首的一个总结。你要学这有福秘诀，不死就不生，道出生命，直到死绝，收获必丰盈。今早我们的聚会是这一个系列的交通的末后的一堂，这是这一个季度的末了的一堂聚会。借着主的怜悯，我们会在第二个季度有新的系列。我想要说，我在这里不是给信息，我是盼望是与你们是一种的有面对面的谈话和交通。我并没有预备一个信息，我所预备的是一个负担。邝弟兄的去世仍旧在我的心上，我们不应该说哦，我们就继续我们的生活吧。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态度，不是因为说我们想要留在过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一种的 我学习，或者我让我容我这样说，这不是关乎说我们要在这里追悼，而是我们应当学习，在每一种的情况里，更是尤其是一些。非同寻常的情况里，我们要在这里寻找主，追求主。主对我们在这个情形里是有何样的信息？团体的说，他是有他的召会，但你不要让我们所经过的事，这些我们所经历的都被枉费了。我不要我自己是这样操练的。当我们说到有活力的这事的时候，当我们说到维持我们属灵的胃口这事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在说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在说奔跑这个基督徒的赛程，这个赛程是神所预定的，是也是神所命定的路。我们来奔跑，若是你要那个所预定的人喜悦，甚至是要你自己喜悦。若是我们想要像保罗一样宣告说，他是在他的殉道前说，我奔跑了，我跑完了我当跑的赛程。主为保罗量了一个特别的赛程，与我们不同，但他你最终只能说我完成了我的赛程，那不是一件轻忽的事。你不知道在那里有多少的恩典，有多少的怜悯，有多少的受苦，有多少的恒忍，是在这话我跑完了之后，这不是容易的。这个赛程是与这世代的潮流相对的，它也不是一个凡俗的人、普通的人会来走的。在这个赛程里，也许你会问说，这个赛程是什么？我会回到一首诗歌，这是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是结果子的路，这是死亡和复变为复活的路。这是叫我们蒙变化，成为主的形象，至终是要在他的荣耀里得荣的路。这条道路，你可以说，这个赛程是神的经纶的道路和赛程。这也是教会生活的路。身体生活的路，是的，我们每个人，个人都要来奔跑这赛程，但是另一面说，我们也是一同的来奔跑这赛程。我们在这赛程里，因此这个路，这个赛程，它和我们如何过教会生活有关。我们在教会生活里要做什么？ 我们如何过完在我们教会生活里的，我们完成我们在教会生活里的那一份，为着神的经纶，我们的服事有多少，我们的为着神的目的，我们的贡献有多少，我们为着神的定旨心意，他的国度有多少，这是这赛程的一部分。因此保罗说，我持守我的信仰，并且打了我当打的仗。他不仅仅是奔跑赛程，他也征战，在每一步上他征战，因着仇敌的缘故。当我想到我们的旷弟兄的时候，我感觉他是一个特别的器皿。你听见了圣徒们在那个追思的聚会里面的见证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年龄层段的人。我不是要在这里高抬任何的个人，我们只是在这里高举主耶稣，但是我们也要感谢主，向他献上赞美，是他手里的工作，他是那个陶人，他是制作这样的器皿。不，我们不是说到保罗弟兄，我们是说到我们的旷弟兄。但是主救他的方式，主造他的样式，还有他追求主的样式。顺便我说，这里有一个功课，你们不要丢下离弃你们属灵的胃口，你们同意吗？直到路中60岁59岁，这个弟兄他仍旧在奔跑，他仍旧是饥渴慕义的，这是何样的榜样。当然在许多的见证，包括我自己的里面，就像这首诗歌所描绘的，它是一种的倾倒，生命倾倒下来。那个女人把真拿达香膏的瓶子打碎，把香膏倾倒在主的头上，为着主的满足，但真实的是为着他的死。他将他自己倾倒，将他自己埋在地里死了，是要结出果实，是结果实乃是人，是为着主的需要，主的增长，是为着召会的增长。这是什么样的，何样的生命？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会有那样的在 上周的有那样的发表，为着纪念我们的弟兄，我不是要把你们都带到那样一个难过的境地里，但当我想到这位弟兄，我里面满了的感觉，我盼望你们，也许你们不认识这位弟兄，或者只认识一点点，但是因着你现在所知道的，我盼望我们都能够纪念我们的弟兄，我们也都要去效仿我们的弟兄，去奔跑我们的赛程，乃是主所为我们预定的。并且是完成那个赛程。也许你会说，哦，主啊，那是一个，我们的弟兄好像奔跑的是一个可怕的赛程。是的，在人里面我同意，但是唯有主知道为何他有这样的作为。当然他是被主取走了。不要把你的心思放在那些外面的事，你要去思考里面的事。主给了他的，主也取去了。我们的弟兄是完成了他的赛程，他持守他里面的信，他也打了他当打的仗。我有一个不同的赛程，你有不同的赛程，我不知道我前面是何，你也不知道你的前面是什么，但是我里面被激励，我要完成我的赛程。我现在更加的渴慕完成我当跑的路。若是你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末了的话，他说到说他确信在那里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，不仅仅是为着他，还有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。他知道说他是将他的心，他将他的心放在的乃是要来的来世里，主要在那里建立他在地上的国，在那里保罗会得着这个赏赐，这是真正的公义的冠冕。当然他是爱主显现的人，你知道爱主的显现就是爱主自己，所以邝弟兄对我来说是一个简单的弟兄，他甚至你不会注意到他，不是那种好像很显明的、很有发表的，或是很有领导力的，不，他就是一个弟兄而已。他好像许多人会说到说他是一个那个不善交际的弟兄人，但是他是特别的，他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。当我想到他， 想到其他的人，其他的最近过世的人，在主里的，在教会里的。我不是要在这里说到名字。最近我想到一位，他是在我的与我同龄的，我知道我对他很熟悉，我们是在70年代一同服侍的。我还想到一位，他是40多岁，现在。我想我不会去深入的说到他们，但是我想要说，当我想到我们的弟兄的时候，这个，当我们如何完成，我们如何完成我们的人生？当我想到这事的时候，我就蒙了那样的一种的光照。我们不仅仅是想到我们会死，我们真是要在主面前考量。这不是仅仅是一个想法，说我们不会一直在这里。这里乃是说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的目的，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，不仅仅是作为人，还有作为基督徒，不仅仅是基督徒。还有作为那个爱基督并追求基督的人，不仅仅是这样的人，还更是那样有一种的看见和启示，是关乎神永远心意的启示的人。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何在？你知道，每一天你起来，晚上你回到床上，每天在人生里做许生活里做许多的事，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这些问题应当要被一直的问到，你要在那里对此有答案。我盼望，即便是借着这样的话，我盼望你们可以有所考量，借着我们弟兄的离开，你要去思考这事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这个世代里。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有一天得救了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这个执事里面。今天在这个世，在这个时代，在我们的生活里，有许多的事情发生。 我们是知道的。我们也知道在那里是有来世的，对吗？我们也知道，也许我们不知道许多的细节，但是我们知道主会再来，在来世是有一个国度的，这应当是我们的激励。当然，在那里的惩罚和也有奖赏，那个惩罚会是一种的警戒。我们在来世里面的许多事是取决于我们在今世的生活。我们也应当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什么。那个乃是根据神的心意。我们也应当知道永远。我们可以说我们不知道吗？的确的说，我们是有永远的生命的。但是，我也说到，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得着的是一个得着那个新耶路撒冷，这不是一个美好的童话，美好的故事。这对有些人如此，但对我们不是这样。我们知道主是
所以，当我们有这样对现今世代的认识，当我们认识到这永世的事情，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一切的细节，有些我们是不需要知道，但是有这样的知道，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地位。可以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能够激励我们去活一样的生活，去做一些的拣选，去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些的优先选择。我们应该是预备好的，除非我们不相信我们所听见的。我们若是我们相信，我们需要做一些的拣选，我们所做的选择，我们做的决定，即便是一些小的决定，都要依赖于我们的这样一个认识，是基于我们对永世、对今世、对永世的认识。对那些不认识的人，对他们的要求，主对他们的要求也是少的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领受了如此多启示的人来说，我们需要来考量，我们是多么的有这样的责任。这些如此深奥的事情都向我们揭示了。在基督里，使徒保罗倾倒了他的生命，为的就是这他所看见的，还有这许多比我们看见更少的人，都甚至愿意倾倒他们的生命。弟兄姊妹们。我们该如何生活？对我来说，这是很简单的答案。我就是要为这个而活。我需要向着主而活。我就是要为着他的旨意而活。为着他的经纶而活，为着教会，为着他的身体而活，我 要在这国度里生活，在这个国度的实际里生活。除此以外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值得我为之而活。若是你有这样的决定，这样的决定需要一个持续的、坚定的、一遍又一遍的一个决定，你不断的要告诉你自己，告诉你周围的人。就像李弟兄告诉我们要一再的更新的奉献。若是你做了这样的这个判断，乃是基督为我而死，而为我而复活。我有这样的断定，我不再为向着自己而活，而是向着他而活。使徒保罗做了这样一个决定，我们需要做这样的决定。当我思考在这个我刚刚所提到这两位弟兄的例子里面，他们人生有的长有的短，但是他们走偏了这样的道路，但是感谢主，他们回来了。我在这边不是去审判别人的内心，但是我在这里说的是，我是在回想，是在思考。我要告诉你们，要认识这个道路，并且又离开这样的一个道路，偏离这样的道路，即便是一段的时间，是实在是大的损失，这是一个大的损失。在这话中有许多的警戒，像希伯来书里边许多的警戒，不要留荡，不要退后，不要被搅扰偏离，而是留在这道路上，继续的往前。望断与给予耶稣，有着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，我们要奔跑这赛程。这些都是警告，像彼得也是有许多的警告，我们也需要这些的警告。当我想到这些事情，在马太福音13章的时候，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，我们有这四种的土。第一种乃是那些甚至都没有得救的人，那些种子 被吃尽了。第二种土，乃是遇到这些迫害逼迫的时候，但是有些就被半跌了。那这些也发生过。那有一些，我经历了患难和逼迫，走了这样一个道路，啊，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但是有些就被半跌了，使他们无法再继续往前。这些事情也发生过，但是我更加有负担的乃是第三种土，乃是这今生的忧虑。这是在马太福音里边，还钱财的迷惑、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，在路加福音里边。八章里边讲到了这思虑、这钱财，还有享乐，在今生的宴乐，使他们结不出子粒来，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，无法达到成熟。那这样一个土。是无法结出子粒来的，无法借着忍耐结实。我是在想说一些话，特别是对着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一直都是这些事情来搅扰我们，拉住我们，让我们无法生长，无法往前。使我们失去属灵的胃口，没有属灵的饥饿，那就是今生的忧虑。今生的忧虑，就是我们今天所活的生活，这些需要，生活的需要，这些焦虑，就像世人一样，焦虑就是在驱使整个世界在行往前的。我们今生的思虑，我们为许多的事情忧虑，我们的成功，我们的成就，我们对许多属世事的焦虑，为我们孩子焦虑，许许多的事情，这些世人所忧虑的事情，我并不是说。我不是说我们从来不会焦虑，但是我所说的是，这焦虑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拦阻，这样一个拦阻使到我们无法成长，使我们被岔开了，从这个赛程中岔开了，这样一个焦虑使我们。使我无法活一个倾倒的生活，就是这些思虑。在今生的思虑，这是对今生的思虑。主说不要忧虑。主在说到国度生活时，叫我们不要忧虑。让我们凭着信心而生活，相信主。今天我们做了许多的事情，不是向着主的，不是为着主的，因为我们是被这焦虑所来驱使的。我们甚至被这焦虑来消耗。 来消耗。接下来还有这钱财的迷惑，现在依旧是在迷惑人类，就是钱、财富这些事情都是在欺骗我们，迷惑我们，打岔我们，为着那些成就所。在提前里边，提摩太前书里边所讲到的那些不可信靠的钱财，那是无法依赖的，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地方。那些不确定的，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那些钱财上。我们对财富的追求，今天在这北加州这个地方。到处都是追求财富，就在今天这世代，在这高科技的世代，许许多多的事物，第三件事情乃是这厌乐。在提摩太后书讲到世代的末了，世人会爱他们的自己，爱着宴乐，而不爱那些属神的事物。这些事物都是会减弱我们的胃口，甚至会取代我们的胃口，让我们对这些属世的事物有胃口，反倒是对主没有胃口，对他的话没有胃口，对祷告没有胃口。对聚会没有胃口，对教会生活没有胃口，对福音没有胃口，对这一些事情都没有胃口。我们知道我们的邝弟兄去了东欧，有十几年的时间。他们在那里取得了什么成就呢？他们取得了什么样的财富呢？并没有。但是神不是看这些，神乃是看的那些子粒，那些杰出。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子粒，我在要来的长老同工特会，我会讲到主来诅咒那无花果树。无花果树是要为着结果子的，并不是长叶子。但是主诅咒他们，无花果树不是为着一个外表。乃是为着结出子粒来，所以主诅咒他，就像他诅咒了以色列国一样，并且用召会来取代了以色列国，只是召会也失败了。于是他要兴起人来取代 教会能够结出子粒来，为的是神和人的满足。弟兄姊妹们，今生的宴乐，确实会来搅扰我们，打岔我们，把我们从这赛程中打岔出来，减弱我们对神的事物的胃口，于是我们就开始为着其他的事情而饥饿，我们对其他的事情有胃口，却对主没有这样的胃口，对主的事没有胃口，对主的权益没有胃口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边也讲到一些事物，他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。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。他描述这世界上的事，这世界，他讲到三样的事情，讲到了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在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也就是我们魂生命的情欲，以及这是虚空的或是今生的骄傲，就是把我们所得到的能够想要展示出来，这样的骄傲，这些的骄傲，这三样事情都不是出于父的，乃是出于世界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都是会毁灭、毁坏我们属灵的胃口，也不断的在消减我们的饥饿感觉。当我们回首看的时候，我们会想我们的胃口去哪里了。我们有许多的经过全时间训练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在训练前他们追求主、爱主，但是当他们训练完之后、毕业之后，这样的胃口就不见了，这样的追求也不见了。没错，他们依然是来到聚会中，还在做一些事情，但是他们的心，那种强度，那种爱的强烈，为着基督和教会的爱，好像衰减了，甚至衰亡了。在它里边呢，只是一个小的火，不像原来那种强烈的热火。我们实在感到非常的悲哀。所以说，像邝弟兄的见证，实在是对我们鼓励，激励我们往前，加强我们的信心。加力给我们，这样的见证实在是好，激励我们跑这样的赛程， 甚至比原来还能够忍耐。接下来我可能要结束这一段的交通，可能用一些积极的话，我想说三样事情。这是使徒彼得所提的三样事情，在彼得后书里所提到的，这是在第一章的前半段讲到的。彼得讲到三样事情赐给我们的，是非赐给我们的。这是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。第一样事物，在彼得后书，第一样事物是。那宝贵之信，我们分得这宝贵的信，这样同样宝贵的信，是这样的信传输给我们，这样的信就是神自己给了我们，这样的信分给我们，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信。这是第一样事物，我们有这样的信，这样宝贵的信。第二件事，我们有这样神的神能，这样神能赐给了我们。所有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。这样的生命，这样生命的彰显。我们都得着了。第一个是我们被分得了，第二个是赐给了。我们这样的能力是能够照着这生命而活，是照着生命和金钱的事而活，能够活基督。第三件事情乃是。那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借着这样的应许，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，能够逃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。这三样事物，弟兄姊妹们，都赐给我们了，分给我们了。第一件事情。那宝贵之信，这样的信既是主观又是客观的信，这样宝贵的信，这样宝贵的真理，这客观的信，所有的新约的内容，所有神的话的内容都给了我们，同时。借着我们的回应，我们也有这里面这主观的性，这样一个能力，能够来理解，能够享受这一切的内容，把这些一切内容变成我们的，这样一个主观的性，这样一个客观和主观的性，分给了我们，这样宝贵的性分给了我们。第二样事物是那神能。这里是有一个能力。当我们说到我们很软弱的时候，这样说法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神能赐给我们，这是神的大能。就像是百万瓦特的能力，能量赐给了我们， 让我们能够做到我们所做不到的，胜过我们所不能胜过的，让我们跑完这赛程，去持守着信仰。只要我们敞开，这第三样事物乃是这极大宝贵的应许。有什么比这应许更大呢？当我们进到这话里边，祷告这样的话，我们看到这乃是极大的应许，乃是借着这样大的应许，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。当神说完，当彼得说完这些事物的时候，说到正因这缘故，他便说到借着这一切的赐给你们的。于是彼得说道，你们要分外殷勤，在你们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，在美德上供应知识，在知识上供应节制，在节制上供应忍耐，在忍耐上供应敬虔，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，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。那这一切的事情，这都是描绘我们的成长，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，这些都在我们里面的，在我们里面洋溢增多，将我们构成非闲懒不结果子的，以致借着我们这样的殷勤，给我们一个入口，乃是进到神的国。我们所赐给的乃是进入这国度的一个门。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鼓励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鼓励。我相信我们的邝弟兄有份于这样的事情，享受了这样的事情。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，抱着自己的能量，乃是借着这些分赐给他的事物，他可以做到。我们中间最小的，我们都能够完成这样的赛程，都能奔跑这样的赛程。这是主所定义的，这不是仅仅为着我们的属灵的成就，甚至所说的成熟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为着把神的心意能够实行出来，他永远的旨意乃是为着建造起他的身体来，这是他的身体，为着他的心腹的预备。我们看看这世界的局势，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知道这背后在发生什么，但是我们借着研读神的话，这一切的事物都是在指向同一个方向，那就是这世代的终结。但这些我们看到的都是迹象，都是这些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。但是当我们能看见这个世界局势旁边的，在这外面的人类的历史中，里边有一个神圣的历史，这就是为我们今天所预备的。让我们不要为这外面的事情所消耗，让我们比以前更加的专注于我们所说的这些事物。所以我盼望我今天的一些分享，虽然 虽然我没有时间进到这一个属灵饥饿的信息里，但是我盼望我所说的能够激起你们里边的这种胃口，这样的饥饿，让我们把这些带到主的面前，借着我们的祷告带到主的面前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就先停在这里。